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定居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在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和我们聊一聊汽车变速箱养护的话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温馨提醒您，参与今天的节目呢，您将有机会赢得一份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
大家早，主持人早。
陆毅哈，提到这个汽车变速箱哈，其实日常的开车一族，如果是没有出现这个变速箱问题的话，也不怎么关照它哈。它这个养护呢，也不像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养护那么的频繁。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一般来说，这个汽车变速箱在养护方面有什么周期吗？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变速箱分为手动和自动两种形式。
嗯，
手动变速箱呢又分为两轴式手动变速器和中轴式手动变速器。自动变速器呢则一共分为四种形式，分别是双离合自动变速箱，也就是 DCT， 就是 Dual Clutch Transmission。还有就是电控机械变速器。是 AMT 变速器，也就是 Automated Manual Transmission。另外一个就是机械无级变速器，也就是 CVT 无级变速器，叫 Continuously Variable Transmission。还有一个就是液类自动变速器，也就是 AT 变速器 Automatic Transmission。一般呢，这些就是说建议啊，是在行驶4到6万公里左右，或每2年更换一次变速箱油。但具体更换周期要参考车辆的使用情况、驾驶环境、驾驶习惯以及厂家的保养手册来建议。
现在有些新车好像就是建议说甚至可以终身不换这个变速箱油。
没错，
靠谱。
就不同的车辆啊，更换周期啊细致有细致差别，有这个2年或者是4万公里，也有3年或6万公里。还有就是新款的，像刚才您说的，就是 lifetime 终身不需要更换，但呢还是建议需要在每10万公里或者5年左右更换一次的。
嗯，我看这个论坛上也有人说哈，这个自己的这个新车这个车哈，手册上面提议就建议哈，不需要更换这个变速箱油，找这个放油螺丝呢好像也不好找，说拿这个，比方说现在不是有那种，不是现在一直都有，一种相当于是一个抽取器一样，可以把这个油抽出来啊，又担心自己这个抽这个油呢抽的不干净，这时候您有什么建议吗？
就像您说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说可以把那个找一个这个管子特殊的仪器可以插到那个油池那里把它抽出来。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油底壳周边差不多有20-30个螺丝，把整个螺丝油底壳拆掉，这样来就是换稍微相对来说比那个抽出来的要彻底一些的。
嗯，像一般这个换变速箱油有什么可以让变速箱，就是说一般就是自然流掉这个油更好一些呢，还是比方说我听说还有一种清洗的更干净的方式，哪种好呢？
一般换变速箱油分两种，一个就是说重力换波箱油，另外一个就是说循环变速波箱油，也就是说所谓的动态换油。这个重力换油呢就比较好理解，就是通过扭开这个变速箱的底壳的那个放油的螺丝，让变速箱油内部的旧油啊靠重力自动流出，并加入新的变速箱油。不过传统重力换油啊通常会残留的一些旧的变速箱油比较多，尤其是对于这个自动变速箱来说，这与这个内部复杂的设计结构 有直接的关系。一般常见的变速箱内部啊，最少有6到8升的自动变速箱油。
嗯，
其中呢，阀体模块、液内耦合器里边就占据了总量的50%左右。还有部分的那个自动变速箱油底壳呢，螺丝的，因为它的那个底壳的形状的设计的原因呢，也会存留一部分变速箱油。如果要进一步减少旧油的这个存储量，最好是啊拆下油底壳，对油底壳进行彻底清理。它的优点呢，就是操作比较简单，用油量比较少，但相对来说就这个比较省钱。缺点呢，就是旧油的残量存的比较大，加入新油后会导致这个新旧油混合，减少变速箱的维护周期。另外一个就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动态换油，也就是循环或更换油，但是通过这个前浪推前前浪啊后浪推前浪的原理嘛，用新的变速箱油把旧的变速油箱里的油推出来，通常呢先拧开放油螺丝，放入大约3升的旧油，然后呢拆出这个油底壳，放掉这个旧油1升左右，清洗油底壳，安装新的变速箱过滤器滤芯，装好油底壳，直接循环机更换变速箱油。循环机更换油过程中呢，需要这个启动车辆，此时呢新油被注入这个自动变速箱内，旧油则会被压力顶出来。在循环机更换的过程中呢，可以通过这个视窗的窗口清晰地看到的新旧油交替的情况。用循环机一般是能够换掉80%以上的旧油，不过花费差不多要多出这个4到5升的这个新油。优点呢是旧油的残存量少，新油的二次污染不严重，让变速箱工作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适当的延长变速箱的换油的保养周期。缺点呢就是操作比较麻烦，用油量偏多，价格比较昂贵。
嗯，确实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您可说的这个价格昂贵，如果按照这个重力放油跟这个动态换油的话，它的价差大概有多少呢？
因为这个重力换油啊，就是说基本上不需要什么仪器。
对，
如果是动力换油的，肯定要需要仪器的。仪器的首先它那个成本就是也在放在里边的。
嗯，
价差相差不少，差不多3到4倍左右。
嗯，就说一般我们知道啊，这个变速箱如果坏的话呢，这个换起来很复杂，也非常的贵哈。如果比方说这个车开了，比方说买二手车的过程中，这个车开了已经有20多万公里了，经常看这个二手车，虽然它的年限不长哈，这个时候的这个变速箱是不是它的寿命也快到了呢？
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根据这个车况，有些车就是说寿命也很长了，就是说开20-30万波箱还没有什么征兆。
嗯，
如果是波箱就是出现有这个卡顿，或者是有异响的现象，那应该就是及时采取这个修理了。
就是最后呢，请您给我们还是简要的介绍一下吧。就是说，想让这个变速箱的寿命变得长一些哈，一般来说，养护方面是要注意哪些点呢？
养护呢，就是说平常你开的时候啊，就是说不能就是说急加速，避免这个重载。
嗯。
发现有问题啊，要及时修理，定期更换就这个波箱油。
嗯，非常谢谢路易的介绍和分享，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来向汽车专家陆毅呢现场咨询汽车问题。参与节目的听友呢将有机会赢得一份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王先生是吗？
您好，主持人。
哎，王先生您好。
陆毅您好。
您好，
非常非常喜欢今天的这个汽车诊所这个话题。我们在挑选自动车，因为手动的已经买不到了，
也能买到，就难买。对，
少一些。
对，
价格高，你要至少要5-6万以上的都是。现在手动是运动车。那么我们在挑选这个自动的，是 DVT 也好，是 Double Clutch 也好，还是这个另外一种刚才您说的
AT，
那么AT， 对，那么哪一种维修最简便省节省那个费用？
嗯， 通常就是比较就是靠谱一点，就信赖一点，还是老式那个 AT 它比较就是说稳定性，对稳定性比较好一些。CVT 呢，如果是就是说驾驶比较激烈的，就是过猛一点的司机啊，这个波箱就是说很容易就是说受损坏的。
哦，
嗯，
那double clutch。
Double class 啊，对 ，double class，
对，
它那个动力是咬合性更强，对，咬合性更强，但如果坏起来，维修的成本也高，也一样，就是功能越多，它坏的概率越高，这是正常的。
那么对比这三种离合那个这个 clutch 的这个 manual automatic transmission 的话，哪一种设计的是最简单的，不是那么复杂？
嗯。还是老式的，就 auto 就是 AT， automatic transmission，它还是相对来说就是简单一些的，
简单哦。
嗯，
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 idle speed 降得非常低，大概在600转，
嗯，
这种是不是需要修理了？需要调节了？太低了，是不是？正好在600以上。
如果是您就是说在停车的时候，停在红绿灯的时候，车不会熄火，那就可以，就是说可以接受。如果是会偶尔会熄火的，那就需要调节一下。
好，多谢。
好
啊，不客气。
谢谢王先生，祝您顺利哈。像路易这个怠速比较低的时候，是不是往往是节气门过脏可能会引起这种情况呢？
没错，节气门脏也有可能，就是它会导致过低，或者一些就是说那个 idle switch 开关啊，它可能会有卡住，也会导致现象，或者过高，或者是过低。
像您比方说给一般车辆做这个普通的 service， 就是做这个保养的时候，简单保养的时候，就换机油的时候，会清洁这个节气门吗？
我知道很多车厂不做，但我是做的。
嗯
啊，我是做的，加一些药水，这倒不是拆下来，但拆下来那成本又高。
对，
就是说把那个空气过滤器和那节气门连接的管道断开之后，有些是手动的，就是拉线老式的，您可以直接压入拉线，往里喷一些那个清洁的药水。电动的你可以放到那个就是说第三个档，就一个内线 on 的那个档上，然后用一个棍子顶着那个油门踏板顶到底。不要点火啊。
嗯，
然后就是说他那个有些车，大多数车会把那个自动的把那个节气门它会打开，您可以把那个药水注入进去，然后再进行清洗。
非常谢谢路易的介绍。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来向路易现场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刘女士，刘女士是您吗？
大家好。
哎，您好，您请讲。
哎，我去那个 tune up 的时候，他说我的那个 radiator 堵了。那如果是 radiator 堵了，是有什么问题啊？
啊，您可以就是说先断那个热水管，因为车内的那个热风啊，也是通过那个 radiator 里的那个 coolant 来的。先断个热水管，接上水喉，打开水箱盖，就用水的压力把里边的脏东西、堵东西冲出来。
哦，用热水冲出来是吧？
不，用水管就是接上水管，这个得找专业人士做了，就把那个热风的其中一个管子都通到车内了，从防火墙进去的，把那管子断掉，然后接上水龙头的水管，打开水龙头，用水的自来水的压力把你的系统循环冲一下。
自己能做吗？
您说谁
自己能不能做？比较专业，建议您，如果是动手能力不是很强的话，找个专业人的人来帮您做一下比较好。
好，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个 radiator 我发现有一点点那个生锈了，要不要换新的，还是可以把那个锈擦掉，还是怎么了？
生锈还是裂，还是说有漏现象？
有一点点水漏出来。
哦，那就赶及时换掉，这个不要拖，因为你开开任何时间温度会上来，如果是超过发动机的那个温度极限，可能会把您的发动机的缸垫烧坏，这样下一步您要花大价钱修发动机。
哦，赶快换掉是吧？
尽快发现毛病，赶快尽快修理。
嗯，
好的好的，再见。
谢谢刘女士，供您参考，祝您顺利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
哎，您好，您请讲。
我想问问那个专家那个，因为我开了个车，可能是20多年了吧。
嗯。
一路就加到那个什么 按那的91的油，
嗯，
一路记住这样加它的油好吗？不要转汽油，就抓就同样加一种油好吗？汽油走车。
啊，你20年的车，你用安利的那个91的应该可以，没问题的。
嗯。
哦。谢谢了，
好嘞，谢谢刘先生咨询，祝您顺利。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Albert， 您好。
哎，你好，你好，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刚才讲那个变速箱的，我想问一下那个变速箱如果坏了的话，是车是什么样的那个反应或症状？它那个仪表盘上是什么灯亮啊？
嗯，有些车啊，就是说它仪表盘有那个 AT 的符号在显示。或者是您挂档那个档位，那个在低档的时候，它会在闪，那个灯在闪。您刚才啊，您说
那
个变速箱
有事
啊，开始什么现象？最严重的现象就是你挂低档加油门车不前进，挂倒档车不后退，这是最严重的。另外一些现象就是你在开车当中啊，能感到一些就是顿挫感，就换挡是有顿挫感，和还有就是说就是啊。还有开车的时候，波箱会产生异响，这就是前兆了。
哦，因为我之前有一辆车，有一辆这个是也是 Toyota 很久的一辆那个 Camry， 那个他有一次突然开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挂上档，他那个引擎灯是亮了，但是挂上档以后呢，开的时候你就感觉你虽然开，就是说是你不敢加速，他那个速度起不来，那是因为那个。变速箱出问题了吗？
一般引擎灯亮，你首先要接近到它，肯定是引擎有问题。如果引擎动力输出不正常，也会导致波箱不正常，不一定是波箱的事儿。
哦，
你先把引擎的毛病先找出来。
嗯。
哦，好的，谢谢。
嗯，好嘞，谢谢阿布的咨询，祝您顺利哈，专心驾驶。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哎，专家好，我就想请问，我们知道开夏天开冷空调是比较耗油的嘛？那么如果我冷空调的那个冷风强弱大小，或者说是那个温度调高一点、调热一点的话，会不会减少它的耗油量？还是说它耗油量只要你开空调就是恒定的？它只是开热一点，只是它多一点外面的热风，它和一下吹出来而已。
啊。热风啊，是其实通过你那个发动机那个水箱里的防冻液来的，这个跟您开大风量大小没有耗油的关系
啊，不是风量，是那个温度大小，就是它有一段蓝的，有一段红的，记得上就是那个对冷制冷的大小。
有些车有一些就是说双控制的 dual control， 如果你打到半蓝不红的地方，它可能那个 AC 会工作，这样会导致会汽油压缩机的工作，
就是我 AC 的是。摁下去的，因为夏天开冷空调的时候 AC 摁下去以后，我在那边调那个制冷的大小，会不会影响到耗油量？还是说耗油量是很，只要摁了 AC 开冷空调的耗油就是很定的？
如果您那个车只是单一的功能，没有冷热，就是说有些车就是说你左边可以控制热风，右边可以控制冷风，就是说你开到这个、开启有这个功能的话，你开启这个档，就是说冷风只要在工作，那压缩机在工作，压缩机在工作就会费油。
这个耗油量是就是说恒定的，我不管它制冷的那个大小开大一点还开小一点，不是风量啊，是制冷的那个是蓝的红的那个
旋钮，
也不影响它的耗油量的是吧？
它你如果开的越冷，它压缩机就是工作时间会越久嘛？
啊，
可能耗油量会高一点。
就是说这么样，您就是说您说的就是说那个红色蓝色，就是说它那个它是来控制一个那个热水阀来的。就是说如果你扭到全红色，它那个热水阀是完全关闭的，如果你打到红和蓝之间，它那个热水阀处在半开的状态，你如果是要冷风的话，最好是打到就是蓝色的地方，全冷的蓝色地方，你想要不冷不热的话，就是热风会混合在里边。
我这但是我就是夏天嘛，肯定是希望开点冷风，但是
那就
全
打到蓝的最底下，到蓝到
太冷了，会暂缓一点，这样的耗油量会有区别吗？
嗯，您如果这么样，你就把蓝的夏天的话一定要放到蓝色最底下，如果您放在蓝和红之间，它那个热风管会打开的，就是冷热都混合在一起，
它就更耗油。就是陆毅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说只要是夏天开的这个制冷的话，这个蓝只要在蓝色区域 达到蓝色的最左边跟达到蓝色的最右边其实差别不会太大，就是耗油量，可以这么理解吗？
差，如果打到最就是蓝色最左边最到底的话，那是热风是完全进不来的，就热水是完全进不来的。
嗯，
如果您打到一半，就热水会混合再进来，
反而容易更耗油。
打到冷还是氧要热？
哦，这样反而可能更耗油是吧？
对，没错，更耗油了。
供您参考，苏先生。
好，谢谢。
好嘞，谢谢。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早晨，大家好。
早上好。
哎，我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把这个锅上的油啊放出来，我就在这个水上上面这有这两个管啊，锅上油的管，一个进一个去，我就把它拔出来。开车把这个油泵出来，泵到没有了我就关机，可以吗？
哦，但前提就是说你得有新油，就是打着之后新油不停的注入里边。如果是你完全就是注入出去，里边波箱里是空的话，容易损伤波箱的。
不，它是没有空，就是把它放出来，放出来的时候，它刚刚喷到没有了，我就把它关机。啊，
那你要想
说，
完全关了之后，如果发动机还在旋转，波箱也在运转，在没有波箱油的情况下，会损伤波箱的。
嗯，还是最好有专业设备。
啊，好好，谢谢，谢谢。
供您参考，张先生，祝您顺利。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汽车专家陆毅的现场咨询汽车问题。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另一位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啊，是我吗？
是您。
谢谢。
谢谢。
哎，主持人好，那个师傅好。
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开Hybrid 那个 Toyota Camry， 我想问一下，那个刚才有位先生问您另外一部车，我是加91号啊，还是95号啊，还是98是最好呢？
Hybrid 的车相对来说都是比较近代、比较新一点的车，就是91的来说，就是说型号有点过低了。您最少用说95或者98。
嗯
，OK， 好。
嗯，
还有就是那个，因为我跑的地方比较，就是开车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我的那个就是那个防震的那个壁，有时候就有点声音。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认识一些二手的车行，你觉得你建议我买那个二手的好，还是买一个 brand new 的好呢？
那肯定是 brand new 的好嘛，但价钱也好嘛。
价钱就是 Toyota 价钱不贵哈。
是 Toyota 相对来说配件比较就是 popular 多一些吧。
嗯
，OK， 好，
供您参考，张先生，祝您顺利。
好，
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邓先生，邓先生您好。
哎，你好，早上好。
早上
好，路易斯啊，早上好。
你好。
我请教一下，我的开的是手拖车。
嗯。
拖箱就是多久换一次油，还是叫多少公里？正常的话。
您指的是发动机的油还是
拨箱？
拨箱。
拨箱的油。
啊，拨箱手动的差不多一般在4到6万公里左右，但如果是用的全合成的，就是说差不多10万公里也要需要更换一次。
啊，10万公里换一次啊？
对，如果是普通的矿物油的话，
4到6万公里全合成这个拨箱油是10万公里。
什么意思？全合成是全合成的？
全合成你可以10万公里换一次。
啊 ，OK， 这个换的油我是Honda的，又不又买Honda的油呢？
最好是要用厂家就原厂的油最好。
我记得陆毅您提过Honda的，就是本田的是一定要用那个推荐的油的，对吧？
对，Honda，我觉得Honda车很娇贵的，就是找其他油代替都开起来有点怪怪的现象。
哦，他就买这种油换啊？
对，最好是买原厂油换。嗯，
一般这样子换掉油又修费有多少？
您说费用有多少是吧？
啊，费用大概有多少钱？
人工不同的市场不一定，有些收100、150、200不一定。
哦，
人工费，
嗯，
除了成本之外的人工费，
加过油的钱，对，再加上油的钱，
我再加油200多块呢，
嗯，
啊，
好的，谢谢您，谢谢。恭您参考，恭您参考，多先生，祝您顺利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喂，
喂喂，你好，是我吗？是您，您请讲。哎，两位早，两位早，
您早。
我想问一下，我有辆车是十年的车，开了六万三千多公里，然后最近两三个礼拜的时候，就听到后座左方就是有那种好像老鼠叫那种吱吱吱响。 我本来以为之后坐了下边有一些小朋友掉的玩具嘛，我就把它拆开，所以现在排除一些座椅的异响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师傅，会不会是下边的那些减震周围的那些胶套老化之类的？谢谢。
嗯，如果是您听到就开着后方有就是颠簸的时候有异响产生共鸣，这个得需要花时间，可能需要两个人来配合再检查，而且开起来最好有人坐在后边。
看看那个声音到底是从车内传出来，是从车外传出来的，应该是车外。你说的下边那些，
对，如果确定是车外呢？
啊，如果是确定车外，您像刚才您说的下边那些避震呢，那些那个塑那个胶皮的胶套，看有没有老化的现象。如果是车内，你看看车内一些就是侧边那些玻璃的那饰板、塑料板呢，看看那些就是自那个塑料的卡子有没有松动，是不是因为它导致它松动导致产生的噪音？
你要判断好到底从哪里出来的声音。嗯，那我现在如果说是去那种就怎么样都是要，如果要检查底盘的话，就是肯定得把它给
支起来，
对，就支起来，对吧？嗯，对，如果说是那些 bushing 的问题的话，那所以说哪个 bushing 都有可能是老化，对不对？是没有说什么重点要查的，只要您车在用时间久了，到一定寿命，就像那
bushing 都是胶皮的材料，时间久都会老化。
所以说只能检查完之后才能确诊。对，您去最好是找师傅先试下车，判断一下大约那个声音从哪里出来的。嗯，这样，如果您找范围，我想问，现在如果是左方我发现就是有异响吗？如果要换的时候，它是不是说两边对称的，换的时候一起换比较好了？就是左右方。
啊，当然最好这个东西跟鞋一样，就像一对嘛，一般一只坏，那边也差不多嘛。
那个价钱会差很远吗？
修车的反正人工都不是太便宜的。哦，明白了，好的，谢谢您。嗯，谢谢王先生咨询，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听友，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好。哎，你好。哎，你好，你请讲。两位早，我上个星期以前跟您联系过，我就是想咨询陆毅师傅，就是我那个车啊， 是2020年Toyota Rav4是油电混合的。 就是我有一天就是那个波箱，我也不知道是波箱引擎还是波箱都有，我就叫 RCV 来了，把车拖到那 4S 店以后啊，放了4天检查不出任何问题，但是呢我跟他当时在车行的时候就发现啊，这个油引擎那个到那个后轴的一个间隔里面，这个底盘里面有油，但是他们没办法解释什么道理，他跟我解释就是说， 他们那个波箱里面全部用电脑查过，都是正常的 transmission oil 都正常。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陆毅师傅，在后面隔板里面会发现那个油渍啊，还有可能什么地方漏吗？您那款，您说就是说发动机在车的前方，在后轴就是后两个轮胎之间的地方有油出来的？对对对对对，嗯。
那前方的发动机下边有没有油的？没有，没有。那您那车是两驱的四驱？两驱的。前驱的？对。后边有油，后边没有的。如果您是四驱的，后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diff， 有那个后桥。那你是两驱的，后边就不存在这个东西了。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的汽油箱是在后方的。
有没有可能是那里是漏汽油啊？但是看上去是机油，哎，他自己也看到。但你后面没有任何东西，你是两个区的前驱，就是说所有的发动机波箱都在前面，后边只是就是被带动的，没有任何的，就是说装油的东西。嗯，他跟我确定好到底是什么油的漏在那边，他也吃不准。他看到以后拆下来，他也吃不准。他跟我解释什么？他说可能做service的话。 每年要做service嘛？他说那个换机油的时候啊，那个机油喷射到后面去， 但是有将近一米距离啊，
不
可能。
还有一些现象，就是前面漏油，就你开启了风吹的，会导致把
吹到后面去，
吹到后边。但问题是，你说前面肯定不漏是吧？
肯定不漏，肯定不漏。
哦，那就有点怪了。这样，我建议您啊，再
开开试，
大市场查一下，
再查一查。
对，这有点怪，
这有点怪了。
对对，我已经回来三个星期，但是我没发现，还是正常，机油还是正常。但那个 transmission oil 我没办法查嘛，他说只能用电脑。
你那个油往下滴吗？后边的
没有。但是我为何什么会发现这个车漏油呢？我停车的地方底下全是那个油渍，知道吗？
哦，还是滴。
我就不敢开了，我就打电话给 ICV， 我在维多利亚州嘛，墨尔本。
嗯，您再找另一家检查一下，李先生，逐鹿一建议。
谢谢您，
谢
谢
您，祝您顺利。
谢谢啊，
谢
谢。
谢谢您，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要和您说再见了哈。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也感谢打入电话支持我们的听友们，非常感谢陆毅对我们节目一如既往的支持。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